如今说菩提涅槃，真如佛性，二圣菩萨者，皆子业为黄金，权掌之说，若也斩首之时，一切大众若天若人，皆见掌中都有一物，所以道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啊？本即无物，三即本无所有，故学道人单刀直入，悉见这个意思得啊。这黄檗禅师啊，开示学人，开示学人要直下承担呐、啊。你这一念经就是啊，你什么都得不到啊，整个唯见一空啊，这虚空中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幻想它呢？你这个身子也空，我也空，身子也空，整个境界唯是一空，就是一心，你为什么不去还要去幻想它呢？我们看到啊，黄昏的时候，那个海边，远在天边海边那个晚霞好美哦，金黄色的，像黄金做成的，比黄金还要亮，里面有像龙啊，雕龙画凤啊，有菩萨像，很千变万化。你有没有曾经起一个心念，我想把它带回家？有没有？会不会想，这么漂亮的晚霞，我把它包一点回家？有没有？应该不会吧？你知道它是空的吗？所以你欣赏完了，没事啊，不错，今天不错，心情很开朗，就回家了，没事了。啊，今天黄檗禅师这么苦口婆心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，唯是一空。你为什么不直下去承担它？你就知道一空啊，原来是空的。好了，行了，你有这么一念的心，这样就够了，你就有了受用。原来是一空啊，那个禅宗破除观也是体会到，哎呀，原来是一空，就这样子，以后就保住这个啊。保任圣心啊。那黄檗禅师借着这样不断的熏，不断的说，叫你直下去承担，哎呀，唯是一空啊，那我还要计较什么？我还要去分别什么？我都是空的，我已经很幸福了啊！我这些同事朋友啊，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啊，他们还困在这里面呢，困在这个自心的妄想向上啊，原来不知道这身心世界唯是一空，还有什么好放不下的？看破放下记得啊！所以黄檗禅师对着他这个时代的开示，对着以会大众说明了、啊：你今天为什么还要这样一尺一寸啊，来以量度虚空呢？你直下放下来就好了，你何必去分别虚空，去一尺一寸这样来量啊，来解释啊，这就表示什么？你为什么还要啊，这样去一样一样去学呀、啊？去断恶修善呐、啊，啊，而且追求名相啊，啊，这样一步一步去学，为什么不下直下放下来不就行了吗？你知道就直接放下来就好了。那像我们广分别名相，一步一步这样去追逐。佛为了度化我们众生啊，这宗门为什么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？这度缘成熟的众生，佛知道娑婆世界的众生刚强难化，所以才广说三藏十二部经无量法门来普度众生啊。没有办法了，因病解药嘛，你没有办法直截了当，但是宗门要叫你承担的，就是叫你直截了当啊，不再那么多的割腾啊，割腾不完啊。你被世间的五欲六尘割腾住了，你用这个四禅四空禅定的这种境界来脱离世间的缠缚，好了，又被四禅四空的割腾割住了。你用这个四地十二因缘哈。用无为法这样来对治你的攀缘心，有为法好了，你又被无为法割腾住了，当然被无为法割腾住不早感生死轮回啊，那是比我们世间人 殊胜多了啊，他也入了这个贤圣位了。但是在佛缘来看呢，也是众生啊，也是众生啊。唯有佛不叫做众生啊，佛啊。所以佛我们不叫做有情啊，佛我们不叫做有情啊。九法界叫九界有情啊，佛就不叫有情了、啊，是个觉啊，正觉啊，正等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觉啊，不叫有情啊。那中文就叫你为什么不直下放下来就入了正觉了？你这么一尺一寸的量，要量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这个意思有这样的说法，这是一种苦口婆心的一种表达了。他分明相如道，法法不相道，法自即故，当处自住，当处自真呐、啊。经上跟你说的很清楚啊，他分明道，法法不相道。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到，你修定，你定哦，一直定，定到最高九次定，没有第十次必定了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啊，九次定阿罗汉外道也会达到这个境界，没有比九次定定高了。九次定是不是渐进的？没有，还是不能到啊。你用啊，用智慧观照，修空观，修假观。然后呢，真俗二谛见到了，修中观，双遮双照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啊！这样的菩萨神通变化很了不起啊，他有这个神通，这个自在三昧乐啊，菩萨享受这个快乐啊，有没有到？没有到啊，那个他还住中观呢、啊。那你修清净心，修了我心很清净呢 啊。有没有到？没有到啊，你被清净障住了。你说我修的心如朗月啊，像个万里晴空，有没有到？没有到啊，因为你有那个万里晴空心如朗月的感觉啊。所以你看你要用什么方法到？真的只有无门为法门啊。啊，我有一下知道一空都是空的，突然放下，连放下这两个字也不可起不可得，我们才叫契入空性啊。不是见空性，是契入空性了，契入了，证入了。所以你有法可依止，你就被那个法困住了。所以像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叫我们应无所住而生起心。如果你说我已经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了，你住了一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还不是真正那一字的原意啊。所以佛才讲，假若有人说我有说法，就是谤佛啊。佛在金刚经的四句偈跟你讲，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你说我已经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刚好是断灭，刚好是像石头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能六根皆动，真心不动，叫动与不动是一啊，六根皆动是四啊，真心不动是离啊，是空啊，那才叫理事圆融啊。所以如如不动不取相，这一句话也不能有啊，那就是随顺无所住，所以随顺无所住也不能有啊。所以语言再怎么讲都达不到那个境界啊，真的叫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所以中门的禅师啊，是在无可奈何，用棒用喝，有打地，有抓头，用各种方法，哎，有了一掌，有了一拳，用各种善巧方便来教化元成熟啊。云门禅师碰到了纯真树啊，就木舟和尚啊，啊，他断了一根脚才开悟的，他不跟他讲法了，他把他的脚门给他一关，把他脚断了，他知道他善根立志，不能他来求佛法，不能给他佛法嘛。所以中门讲善根立志人来关门见他，关门关了门还怎么见呢？闭门见客，对不对？中根的人来开门见他，然后啊扬眉顺目眨一眨，嘿，下根的人到至少开门为他说几句话吧，方便法呀。木舟和尚看到云门禅师知道他善根立志，不见他闭门见他， 他一直要进来，第二次来一样闭门见他，第三次啊，他门开个缝，一面城市一个脚伸出来，他砰一下就把他脚夹断了，夹断了啊，好痛啊！他说：“哎，他为什么什么痛？什么痛？我脚啊，一个在脚在里面呢、啊，身子在外面。嘿，什么在里面，什么在外面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身子脚在里面，身子在外面呢？”他一下悟了本心，没有内外啊！一刹那之间，没有无内无外、啊，开悟了。你看，古德不能给他佛法呀、啊，前面的大诸佛上来求佛法。马祖说：“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你在求什么佛法？”然后告诉他：“自家宝藏不好看着。”那什么是自家宝藏？现在问的就是，哎，他一下气会本心，这么多自在呀、啊！那可见这个大这大诸佛上啊，一定平时啊，这个心很清净，心不往外延，没有名闻利养心呐、啊，没有利害得失心呐、啊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？古德那个参禅课啊，那个游历十方，这样到处参禅啊，不畏饥寒啊，不畏生死，只畏佛法，这样横山越岭，到深山越岭去找，坐在高山的那个啊，那开悟的禅师，他们这样。禅最后忽然大悟啊，大彻大悟。你知道他什么原因呢？要是现在的人说，哎呀，你要走路啊，那里山上有个大禅师，你去就会开悟啊。啊，走多久啊？走三年了、啊、哦，卖卖卖哦，三年了、啊、我卡碰趴了，对不对、啊、有没有直升机可以到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这样问啊，对不对啊，不要说什么叫我们走两个月啊，走一个月你还、欸、有没有蛇啊，对不对啊，上面有没有熊啊，他们有个参禅看到老虎他都走过去啊，置生死于度外，两袖清风，到哪里吃什么，采山边野草，配个河水喝一喝就饱了，就这样继续走，根本就是为法亡妻，置生死于度外，我法二子淡到这种程度，他怎么不开悟？他碰到那个缘，菩萨力量一威德一加持，碰到了缘一下就开悟了，都要靠这样啊。像大诸和尚也一样啊，他参啊参啊，他只为开悟啊，名闻利养看得很淡，住生死一度外，一心向道，怎么不开悟啊？靠自己啊，这是主要的原因。那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？我们一天吃的不好一点，就想今天营养不够，可能会低血压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，我两天睡不好，不行了，可能会头昏，不行，对身体不健康。回去要多喝两瓶牛奶补充补充。天天就想这些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，天天就要把身体保护得好好。你说你身健我执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问题毛病的出在这里啊，古人会开悟也就是在那一点啊，他一点他就开悟了。所以在这里讲他昏迷向道，法法不相道啊，你用什么方法都没办法。所以从古德说，从门外入则不是家珍了，从外面来你抓住一个东西，那怎么是你的自家宝藏呢？唯有你直下承担啊，直下慧起，那个都是你要我法二识很淡的时候，名闻利养很淡的时候，说一心向道，那就会成就啊。所以你抓了很多道理，内心还是唉，对你的正报依报依依不舍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都是障道因缘啊。所以法法不向道啊，法自即故，当处自真，当初自住，当初自真啊，这一切法它本来就清净即灭相，你不需要再去清净即灭了，它本来就不动摇啊，你不需要再加一个不动摇啊，它本来就会，它有造性的，你不要再立造啊。所以我会举例说明啊，你到海边看那个海浪一波一波一波啊，你说这个海本来就会有一波一波的浪嘛，在胡说八道。你拿一个脸盆，大脸盆，你载它一脸盆的海水回到你家里，看它会不会起浪？不会呀、啊， 海水是本质清净极灭呀、啊，它本来不动摇啊，对不对？它本来好好的，然后平静了你啊，平静你把脸靠近一点，哎，你的脸像就在那个水里面了，影像就显出来了。它本来就有这些功劳了，本来就像，所以修行才叫恢复本地风光嘛，恢复本来的面目。怎么恢复？不要去动它嘛。啊，你说我没有去动它。你往外攀岩就是在动它、啊、往外攀岩有利害得失就在攀就在动它了，你清清楚楚了无攀岩，佛性就出来了，佛性出来本质清净极灭，也没有清净极灭的感觉呀、啊、所以得就是不得啊，但是他真正在自在无碍的境界里面呢、啊、如果你在自在无碍的境界还有自在无碍的感觉，那个是在啊有那种感觉的话，那个都是有得有失啊，那很可能都是在这个似禅似空，像似禅天人他就有这种感觉，像那个似禅天的三禅，哦，他觉得他正涅槃了，因为他离喜妙乐地，哇，最热的世间最热，所以很多人误会以为到三禅就到极乐世界了，已经证果了啊，他是在本质极乐上立的极乐，却不知道他正是生灭的。所以啊，真的你证的是实际理地啊，是一法不立啊，是一尘不染啊，啊，所以在这里说明了法自极故啊，当处自真，当处自住，当处自真啊，他法住法位，他永远都这样，怎么看得到？放下来了，唯是一空，你真正深悟一空，所以你多读心经啊。为什么我们每一个课程早课晚课各种法会都叫你读心经？心经就是叫你唯入一空，顿悟一空。所以心经是讲实相般若的，实相般若就是真如，就是佛性啊，就是一心，就是一空，开张明就告诉你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然后再告诉你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的空，空即的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这是一空，绝代的空，你不是只有空，一空绝代的空，空跟有是一，事跟理是一，这是绝代的空，然后才告诉你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从空中无受一直到已无所得故，这就是说明心相，这整个是一心的心相。所以你把这样心久了，你体会很深了，你心经读一遍不用去想，意识全浮出来了啊，全部浮出来了，一天这样去早上做一次的课啊，在你做课闭着眼睛之间，渐渐感觉唯是一空啊，身心世界唯是一空啊，读那个心经就如同梦醒啊，当你走出大门啊，心经跑到后脑了，又梦又睡着了，对不对啊？又睡着了，为什么？又看到人我是非了。所以常常要背啊，心经要背啊，啊，多记得啊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。所以当处自住，当处自真啊。所以眼前境界都是一样，它当处就是一时境界。所以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。你看圆教所讲的，圆教是真如即一切法，真如当下就即体即即空即假即中即一切法，真如即一切法。所以我在《楞伽经》里面有说到啊，我们学习这个佛法，如果是真正你要谈到了正修了，那就有空门，有门，有也有也空门，也非有非空门。我们看到这四门，你总是去想到外面的空有门，那就是你悟了心以后啊，体会了心，从有门入，心会变出色身相位触法的影子，六尘的影子，那是为四种，从有门入。但是你要知道是 四所缘四所变，四变出来的影子从有门入，但当体是假的，从空门入，知道它是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从也有有也空入，你就知道这一心二门三大，对不对？真如门是空的，生灭门是有的，空跟有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啊。那非有非空门是什么？因缘有自性空，是自性空，是因缘有，非有非空，要深悟缘起啊，都是要体会到这一心啊。所以当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比如你能够学习啊，双遮双照，双照空有，那就是修中观，双照空有，但是你还有中在啊，双照空有，自性本自极净啊，不以啊不染万境啊，本自极净啊，所以真如不计两边，还有中在啊。等到你这个中也不见了，为什么？你能够双照当下就是中，那就入妙观了。为什么？当下就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有也是中，空也是中，所以那个就真如即一切法，一切法的即空即假即中。所以圆教为什么叫圆妙？因为到了这个即空即假即中，一就是三，三就一的时候，没办法讲了，啊，他已经不是在那里，那在那里觉照，在那里观照，所以真正证入圆妙是圆教初诸位以上才能够做得到，他离了观照了，啊，所以圆教，他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境界，他就讲什么？无蕴烧入十八界即实相，所以他所依教的三层道理。这四谛是什么？无作四谛。什么叫无作四谛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，通通就是一时境界，都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这一心三谛里圆妙啊，圆满圆寂啊，不可思议，当下就这样，法住法位就这样子。那这十二因缘法它叫什么？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十二因缘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密藏？可见我们看到这十二因缘法好像是生死的源流，原来它就是三德密藏啊！所以它就是一时境界啊，真实的境界啊。那六度万端是称性六度十度啊，称性入法界性，没有大小的，随念一法的称法界性啊，一同一多，多同一一啊，一多不异，大小不二，得大自在啊。为什么？心嘛，心就是这样啊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啊，大小不二。你看你想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，你也是用全体的心啊，你想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也是用全体的心啊。所以你用想很大很大的事情的时候，不会说我的心好急哦，好塞得满满的，不会呀，啊，你从来没有觉得塞得满满的感觉。你想个很小很小，不会想，哎呀，我心好宽哦，旁边都好多空间出来了，没有，也是刚刚好。所以大入小，装进去，不增不减；小入大，装进去，不增不减。乘法界境就是这样，它意为成，等同法界，不可思议。所以菩萨乘性布施。不可思议啊，金刚经说不住相不施福德不可思议啊，称性就是这样，这都是一时境界，眼前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所以古德常想，众生只会贪得一粒米，却失掉了整粮仓，这是千真万确啊。所以我上个星期讲到黄檗禅师，他把自己体会那华严境界讲出来啊，上个星期讲他几乎知道华严境界的道理啊，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入一，互舍互融境界啊。但是他是正，他自己的正量他讲出来的，所以这一品真的很深啊，很深，道理很深。所以当处住住，当处即真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看的是五蕴六尘啊，秽土佛一看，当处自真，一真法界，一时境界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即实相，十二因缘就是法身般若解脱，随念一法就是 趁法借信，意义就是一切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他不一定要到极乐世界才这样，他到我们这里也一样。地藏菩萨在地狱也是这样，你看的就是板山猛佛刀枪剑林，地藏菩萨在这里也是这样啊。法自极尽，当处自住，当处自真，所以我们这法界叫一真法界。如果你不做这样用功啊，不做这样去体悟真正的极乐世界，何年的何月才会现前呢？你这样去用功，哪一天说不定你刹那之间啊，极乐世界现前了。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心啊，当你心里的我所就是这个境界啊。所以极乐是常乐我净啊，是法身般若解脱啊，那才是真正的极乐境界。没有极乐啊，啊，这依报没有极乐，真正的极乐是你的心，心才能够转静的。静是随心在变的。当你心里很烦恼啊，很痛苦，比如说，你看，啊，我们现在台湾有个大企业家，姓郭，郭大老板，大企业家，你看他一个年终晚会摸财就6亿7亿，对不对？哇，我看他好羡慕啊！如果拨一点来盖华藏园区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拨7亿多亿，他可以把他房子打造成黄金啊，到处拴满钻石都没有问题啊。听说他在这个大陆的员工是几十万人啊，60万是吧？你想想看，60万人啊，可以成那个都市啊，他可以选市长温屌哎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只有他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他的员工嘛，他当市长有什么困难呢？对吧？但是他想到他的夫人的时候啊，痛苦啊，难过啊，哎呦，难过啊，难过啊！那么有钱，当他想到这感情情事生出来了，痛苦就生出来了，你知道？这外面啊，没有办法转进啊，让你心平气和安详自在，境界就跟着你变了，境界变得很自在。像我们刘居士就啊，你看他在那个五谷，他说那个地方就是他的极乐世界，那就是转进了。那个地方很热啊，又有跳蚤啊，啊，又有臭虫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又热得不得了啊，啊，夏天是很热，冬天是空气非常好，因为墙壁都有洞，空气流通嘛，对不对？他在那里是很快乐啊，心转静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当处自真啊，说以身空故名法空啊，以心空故名性空，身心总空故名法性空啊，身空故名法空啊，这身是五阴身，身空顾名法空，法空五阴即法身啊。永嘉禅师说得很清楚，五阴色身即法身，悟的人他是唯正一心啊，那我们是很难体会，这都是人家正悟的感受跟体会啊。所以你看正悟的人，古代禅师正悟他讲什么？若人悟了心，大地什么五寸土啊，一寸土都没有了，他只是把它强调一点啊。如果若人悟了心，大地没有我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很粗吗？好像这个也不会那么美，这个句子没有美，没有那么美。他讲大地五寸土啊，讲得更微细。悟了心，唯是一空，哪里有寸土啊？所以你如果悟了心，那五蕴即法身，色身香味啊，这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关触法都是法身，所以以身空故名法空啊。如果从小的范围来讲，这个身子是我，这个身子空，它是法身。那如果以大的范围来讲，身是聚集意啊，聚在一起而升起的东西的聚集意。我们今天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聚集的，都是缘起的，聚集的。这个桌子也是聚集的，泥土也是聚集。你看那个泥土里面，你把它分析，里面有水混，有沙，有矿，有什么东西一大堆，任何东西都是聚集的，没有一样不是聚集缘起的。 所以这缘起的东西都是空法，所以故名法空啊，它都是心啊。前面了解的这都是了解，那这个身空，这是从相分上来讲，相分上来讲啊，是有法空，以心空故名性空，这是从见分上来讲，从性相二分来讲，这种性上前面是从相分，这是从性分，从见分来讲，所以心空故名性空，是自性空。其实呢，法空跟性空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我们常讲随顺法性啊，跟随顺自性也一样，法性是从相上来讲啊，随顺真性是从性上来讲。那性相本来是一家，但是现在有了性相二分，但是你要体会它是一家，所以经上也讲啊，我们相因心显出来，心因相而现，如果没有相，心在哪里？你心体了不可得。那如果有相没有心，那个相谁知道是什么相？所以这两个是交融在一起，所以有时候从相上讲，有时候从心上讲，但是只要你悟了，从哪个讲你都讲讲的，只要你悟了体会到了随顺法性，你也知道那是随顺你心的作用的啊，就是相大用大，随顺它，随顺自性，你就知道随顺你清净心的妙用，一样，完全一样。所以六祖大师讲一行三昧，一相三昧，净空老法师给他说得很清楚，一行三昧是从相上讲啊，不，一相三昧是从相上讲，一行三昧是从你一心上讲，意境是一样的啊。所以故名性空，身心总空，故名法性空啊。所以这个身心世界万法总空啊，所以称之为法性空啊。这法性，这法性有两种，法性其实就是法界一样，是名词的不同而已，名相的不同而已。所以这法性也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离法性，离法性就是我们清净的离体，这就是我们清净真如离法性。那离法性，离法性啊，怎么是怎么一个性呢？离法性，它是什么性？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！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但是你不能有这些字哦，这些字不能立出来哦，因为它本来有的，立出来就是本来有相又加一个相，更刚好是名上立名。所以离法性就是法位嘛，就是法的它本身的性嘛。那这个如来禅说的更清楚，本自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具恒沙妙德，三句就把它点出来了。法性就是这样，离法性。那但是呢，他因为能够本自具足，能生万法，他随缘变现万法，叫我们变现我们的正报身心、依报世界，这就变成了四法性了。四法性呢，那就石头是硬的，物质实在是硬的，水是凉的，火是热的，这四法性。这四法性它也是空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水你说是凉的，地道说是热的，为什么？他看到水是火啊，天人看到的是固体啊，是琉璃啊，佛看的是真如，清净真如，它当体就是离体，所以全世纪理离法，全理即是。所以我们这四法性里面的坚丝软动都不是真的啊，唯一清净真如啊，所以没有障碍。所以楞严经说得很清楚，七大圆融没有障碍。我们以为水跟火有冲突啊，哪里有冲突？它是同一个法性空的啊， 就算梦里面做梦那个水跟火，它不是，它没有冲突啊。所以事跟理是圆融，因为它是同一个法性啊。所以性是不变不异啊，性是从体上来讲的。所以这个事法性啊，是依理法性而建立的。为什么会建立？行业发现。所以事法性它有兼施软动，但是如果从这个法性空来讲，那事法性跟理法性是圆融的。凡夫认为有这些差别，知道这法性空，知道事法性当体就是离体，所以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啊。所以身心总空，故名法性空啊。乃至千途一说，皆不离你之本心。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半天，不离这本心，所以这解本心的解说实在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。这实相一心是很辛苦，但是借着这样的心，除了借着这样的心喜以外，你自己还要修福慧，福至心灵啊。那慧是什么？我们常常在讲，我们要修慧，怎么修慧呢？怎么去修慧？修慧就断烦恼啊，这是修慧啊。现在很多人以为修慧就看很多书啊，那是看文字啊，研究佛法佛教哲学啊。所以那一天呢、我们去请孟参长老，他答应下星期六到华藏园区去受三皈依，还有讲开示讲华严经。他听到华藏园区，他很高兴，华藏园区，因为他刚讲华严经，华藏就华严境，华严世界啊，华严的境界，好啊啊，所以他决定到那里去，对不对？很高兴。我们就听了啊，讲什么法，我说了那么久了有什么用呢？他自己讲了，你不去修那边供没有用，要去做啊，做最要紧啊，或者你书读再多不是在修慧，有时候会变成狂慧啊，有时候会变成骄傲自大，变成文学家文人相亲啊。慧就是要断烦恼，所以福慧双修，你不断的帮助众生，还要知道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在欣喜大胜，那就是如种子入土，又有水又有阳光，它一定会成长，一定会气入的。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东西啊。或者你再怎么读，再怎么读书，再读再多，你没有去做，是不会悟的啊。所以乃至千途一说，皆不离你之本心。如经说菩提以涅盘，真如佛性二圣菩萨者，皆子业为黄金，全掌之说，若为斩所之时，一切大众若天若人，皆见掌中都一物啊。所以道本来无物，何处有尘埃啊？啊，本即无物，三即本无所有，故邪道人单刀直入，悉见这个意识得啊。现在我们在讲了菩提，所以怎么说千途一说都不离开你的本心。所以讲菩提也好，涅槃也好，真如也好，是佛性也好，是二圣也好，是菩萨也好，那都是名相啊。啊，子业为金啊，子小孩啼哭啊，离开了你的心，这些都没有啊。凡夫都是心，菩萨不是心吗？气世间都是心啊，哪有一法不是心？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华严经说得更清楚，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啊，一切唯心造。它不是心所现，心所变，是唯心造。心体空寂，造的也是空寂的东西啊，空中流过啊，梦幻虚假，业变出来的一切唯心造啊。所以你看，这哪有不是唯心造的道理啊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领会你的本心啊？ 你去外面去追逐菩提真如二圣菩萨呢，去外面去求祝福，为什么不知下承担你这一念心呢？啊，所以这就是子夜为惊了，一下跟你讲心空寂，你会怕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空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体会到空嘛，所以这个空就是有啊，空就是中道啊，空就是实相啊。所以我刚才讲这一空，你就想到一空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空了，但一空不是一切都空了，是绝代的一空，就是一心，你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一心，你会把它想错了。所以不得不说了，这么多的名相都是子夜啊，这个为惊啊，啼小儿哭啊，子小孩啼了，小孩在哭吗？叫他不要哭啊，啊，让他去用功，等到证了一心以后啊，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无凡无圣，非凡非圣，无修无证啊，无佛可成，无道可修啊，啊，所以这些都是减长之说，减。钱跟长啊，你看钱跟长有什么不同？放锁是锁，卷锁是长，都是锁，通通是锁。这个锁比喻心，卷起来就凡夫，开了都是佛。你看佛凡夫去哪里找啊？都是锁啊，一样啊。背也是锁，正面也是锁，翻来翻去都是锁，这样也是锁，这样也是锁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在阿难，你在楞严经里问阿难，这个锁这样是正或是倒？阿难说这是正正，那这样呢？是倒倒，对不对？谁说这样是正？谁说这样是倒？都是锁，锁哪有什么倒正的差别？都是锁，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哈。所以前掌之说啊，为什么不直下体会这一心？体会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。所以若也斩锁之锁，如果你展开锁的时候，一切。大众天人啊，皆众斩中都无物，所以到本来无有，何处有尘埃？作为斩所之时，在你开悟的时候啊，你才会知道啊，哪里有佛，哪里有众生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自信里面没有佛也没有众生，它就是个息灵不灭的灵觉性啊。这个灵觉性迷啦、染啦，叫做众生啊。这灵觉性清净的离相就叫佛，这灵觉性再染再进都一样，平等平等啊，平等平等，只是你染的时候越迷越深，越来越严重，越不容易醒，就像你吃了安眠药越吃越想睡一样啊，啊，所以当你被尘和解的时候，越把这些尘境远离了以后呢，一心清净，同样那念心作佛，就同样那念心是成凡夫，所以同样那个水成为海浪，同样那个水成为净水，通通一样，通通一样。所以这个若也斩所之时，就是属于你悟了以后啊，你才知道一切啊，逐渐斩中都无一物啊，自信清净，唯有那个灵照性啊，所以知之一至众妙之门，就有那个灵觉性而已啊，那个灵觉性功德不可思议，神通变化自在无碍，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到本来无有何处的尘埃，等等，你看到这个这一念心啊，这个灵觉性，哪里有身心，哪里有世界啊，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啊，虽等虚空，也没有虚空之量，灵照一切，所见的都是他的影子啊，眼见色，那个色色影，这是心影，耳闻声，那个声音是那个心影啊，舌尝味，那个味是心影啊，所以你的种种分别，哪有真正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你的心的影像的分别而已啊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？当你悟了心以后，就知道了。所以本即无物，三即本无所有啊。那既然都是心，本来都无物，那你看到这些物相，原来是心的影像，像相续相，心的影像的相续相啊。你把它当成以为有三即，三即也本无所有啊。所以等到你证得一心的时候，那叫念觉平等啊。故学道人单刀直入，悉见这个意思得啊！可学道人啊，黄檗禅师开示这么长的道理，就是叫你单刀直入，直下承担，直下会取，这样就行了，一了百了了，不要再那么多的折腾了。 赶紧放下了。所以上个星期啊，这个星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讲那个盲人过桥的故事。有个盲人，他过桥，过个独木桥，一不小心掉下去了。掉下去他很紧张，砰！哦，手脚很灵敏，抓住了那个桥边的木头，哇，抓住了！哎呀，他心好啊，老天保佑我，没有掉在这悬崖深谷底下，还抓住这个木头。他在那大声的喊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苦恼啊！救命啊！要死啦！”对不对？啊，那大家听了那么凄烈的喊救声，一看哦，原来是一个人挂在那木头喊救命啊！大家说呢，你就放手吧，放手掉下去就好了。那个河床上面是沙，是干的，没有水，离你不过是一台词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放手，就嘣就下去了。但他看不到，他只有听别人明眼人跟他讲啊，说放手就好了，放手底下就有一尺而已啊，上底下没有石头，是沙，软沙，很细的，像红河沙那么软，掉下去绝对不会受伤，你安心放手就好，放手就好了。他眼睛瞎了，看不到，哎呦，放手，万一底下是这个啊。万丈千古，我不摔成了粉身碎骨了，不可以放啊！还在那里喊救命啊！拜托了，救命啊！你们来救我！他说：“哎，不，你就跳下去好了，我拉不起来，你那么重，又只有两只锁匠，我拉不你拉起拉不起你来啊！”他又在那里叫，最后叫到最后，人家看到这个人呢，不可理喻，也没办法了，他终于手酸了，掉下去了，嘣掉下去，哎，果然这么浅，没有事就爬起来，很高兴的。我们就是这样啊。佛明眼人跟我们讲放手就好了，放手就好了，可是我们就不行了，这个身心世界不能放啊，一放啊不得了了。所以啊，这一放手闲来煞手，中文讲闲来煞手，哎，很难哦，闲来煞手，像闲来我想一下煞手，身心脱落一下就入了，这单刀之路啊。啊，佛就是那个明眼人，就是看到我们这里地面这样放手就好了，可是我们就是哎呀不能放啊，放下去就粉身碎骨，根本没事啊。我们熏了这么久，就让你慢慢相信放手吧，也许不错，也许放了就好了，一年去就真正放了就成功了，闲来煞手就成功了。我们的毛病就是身见我执啊，所以要这样死见这个意思得啊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